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聪明的预备油。那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很多人都在讲，但很多人讲的都有一点点的老实说，我以前在听到的时候，我听了不同的牧师讲这一段，可是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样一个结果结论，那么他的结论跟我的结论呢决然不相同。因为这段的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在讲完马太24章以后，他举了一个五个比喻当中的一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忠心的仆人跟恶仆人的不一样。忠心的仆人就是有见识的仆人，有知识有见识，而且会体贴人的。恶仆人呢，就会去动手打同伴，然后怎么样，然后去跟酒醉的人一起喝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呢，忠心的仆人跟恶仆人的差别在哪里。同样是仆人，但是忠心的呢，他会去体贴人人，关心别人的需要。恶仆人呢，只顾着自己有的吃有的喝，而且呢去动手打别的同伴，意思就会去攻击别人，不合一。那么我们同样做仆人的，居然会有恶仆人跟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的分别。那么因此呢，引发了在神学界里面对于救恩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相信耶稣就得救呢，那到时候为什么还有在自己神家里面的审判呢？为什么对同事做仆人的还会有这两种分别？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对恶仆人，他的惩罚就是把他腰斩了，就是把他一分为二，而且呢要丢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我们就想说，哇，耶稣基督怎么这么严厉呢？那么仆人他是用男性的，今天我们要看姐妹的，他是用女士侍女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在马太25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直念到13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人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啊，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咯。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男的仆人，有忠心的，有见识的，跟恶仆人的分别。那么呢，现在讲到姐妹的角色，这个姐妹呢有聪明的，有愚拙的。那你在乍看之下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马上脑袋瓜里面就有一个分辨，为什么聪明的跟愚拙的有这么大的分别？为什么聪明的有预备的？主耶稣基督就带着他们进那个门里面，为什么那个愚拙的只不过他没有预备啊？然后呢， 主耶稣就把门关起来。哎，我不认识你们。那些童女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啊。那这些侍女，这些童女不是说不认识耶稣，哎，哎，他们也叫他做主，哎，哎，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然后耶稣却回答了一件让我们非常难过的。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意思就是说，耶稣跟这个愚拙的童女之间居然没有交集，没有交情。那你说呢？不可能呢，这些人不可能不认识耶稣啊，耶稣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呢。那到底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的 message， 他的信息是什么？难道我们喊主耶稣喊假的吗？我们可能喊了一辈子，可是到那个最 critical moment， 在那个最紧张最重要的时刻当中，我没油了。那你没油了跟有油，你有预备，怎么会差这么多？那弟兄姐妹，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耶稣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警醒。那弟兄姐妹会就在想 What's going on？ 那你要知道这一段我们要看到几方面。第一，为什么这边讲聪明的童女要预备油？这个童女你可以讲说就是伴娘，你也可以讲说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女仆人。因为她只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把道路照亮，要让新郎跟新娘相会见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的结婚背景，所以一定要知道犹太人的结婚背景，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犹太人他们结婚哦，新郎迎娶新娘哦，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巧，都是大半夜，没有在白天的。你说这是什么风俗啊？你也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新郎跟新娘订婚之后，两个人就差不多就有一年到一年半不见面的，不能见面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以后，那玛利亚怀孕了，约瑟说哇怎么可能呢，我跟他之间又没见过面，他怎么会怀孕呢？他已经跟什么什么男人有了这个野种，所以他正在想说我要把他给休了。可是那个天使跟他讲说他是圣灵怀孕的，所以呢他就把他娶过来，因为他那时没有相见。那么他迎娶的时候呢，新郎好不容易，他新郎的爸爸说你该去娶你这个媳妇儿。新郎呢来的时候都是大半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犹太人习俗真的很奇怪。可是呢因为是大半夜，所以需要童女，童女就是这些伴娘啊，这些伴娘都是还没结婚的，还没结婚的人他预备油啊，新郎不知道啥时候会来啊，所以他预备油。预备油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说我就预备油哦，新郎来了我再把他点灯，不是的，他是一直点着。所以你在点的时候你就要预备油，因为什么，那个油烧掉了之后呢你要再补上去。那个油不是像我们那个灯台啊，它是火炬啊，它是火炬啊，所以你要常常加添油的，你不加添油它会熄掉的，它会暗的，不行啊，你要照亮啊。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侍女的责任，她的 job description 哦，她的工作的内容就是预备这个灯油，常常的去加添油，让你这个火炬可以继续燃烧。那弟兄姐妹，这就是重点，聪明的预备油就是我要 keep it burning， 我一直要让它点燃，我要一直它亮，我要它一直亮。耶稣来了我就可以马上就进去，我还可以有油继续让它亮，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化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就是说你要继续的加油，让你这个人是光。 你是光明的。你这个人常常加添油，你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快来了，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光明的。宇宙的 不去预备，意思就是说，哎呀，反正耶稣要来了嘛，还不知道啊，我也不预备油了，这样没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把耶稣基督再来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顶重要的事情，他没有认为耶稣基督来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愚拙，你也可以说他懒惰，你也可以说他不在意。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聪明的预备，你可能说 OK， 我呢只剩下一半油了，耶稣还没来，我赶快先去买，我可以先准备啊。我们今天就在想说，哎呀，这个愚拙的要是在耶稣来之前一个小时先去买呗，买了以后回来还可以再等嘛。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耶稣来太晚了，所以我们教会等耶稣再来等了2000年了。那2000年当中耶稣都还没来啊，我们那一代那一代那一代一代一代的就要过了几十代了，那我们怎么办？还在等啊。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今天都是童女。保罗说，我把你们献给耶稣基督，好像是把童女，把你们这样像童女一般的献给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有讲，羔羊的婚宴参加的人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又是去参加婚宴的，那么这个侍女的她的 job， 她的工作就是等待耶稣。耶稣来的时候我是光明的，所以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当中，耶稣来的时候看见你是光明的，你预备油了，你就跟着他进去了。你没有预备好，你还让那个灯暗暗的，甚至没有了，你没有油继续让它点亮，就表示你这个人已经进入黑暗了。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呢，弟兄姐妹，那是一个警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什么？要 watch out。 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疏忽了你的身份，你的使命。不要认为某些的神学啊，你不要去管他神学说啊，你一定得救，你一定得救。那弟兄姐妹，我认为那个是全基督教2000年以来最大的谎言。我们的救恩都没有人可以有把握的，但是你有把握的就是你继续的预备有等待耶稣，你一定得救。啊，弟兄姐妹，有人会说，哎呀，刘牧师，你这个叫福音吗？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所命令的，我一定要教导你们。那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我们现在在教会基督教里面啊，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谈审判，他认为审判很简单嘛，你已经信耶稣了，你还审判什么？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审判了，所以你要有警醒啊，不然耶稣基督讲这段话干嘛？无聊，我们不是都得救了吗？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弟兄姐妹，但是你只要继续的预备油，继续的尽你的本分，按时分粮给人家，你绝对不会怕失去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恩典，你是在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就在你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持续的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你绝对不会担心我有没有救恩。弟兄姐妹，我们要担心的是我的家人还没信耶稣，我担心的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的人还在黑暗的蒙蔽当中， 他们没有听闻过福音，他们还不知道救恩的可贵。这个是我们担心的。我们现在是以仆人的心态来看耶稣基督，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可以讲说，我们现在都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要做的事情在圣经上讲到很多。我们最近谈到我们马太第五章讲到神的儿子就是使人和睦的。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儿子，你是一个 peacemaker， 你要帮助人跟人之间和睦，也要跟上帝和睦。我们又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跟神的儿子，我们在理解上面是一样的。神的儿子就是承受天国的，我们因为为义受逼迫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 peacemaker， 我们是一个愿意跟人家和睦的。有些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因为你是为义受逼迫，人家说你好，他就会来挑战你，他就会来说啊，你们基督徒，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们说你们是好人，你们是光，我要找你黑暗你一下，要来刺激你，要来挑战你。所以你常常会有说为义受逼迫，我们不是都是被为义受逼迫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牧师，我们做基督徒怎么那么倒霉，别人可以占我们便宜，我们不能够占别人便宜。我说对啊，那个叫做爱仇敌嘛。为什么你有爱仇敌？因为他就会欺负你，他就会占你的便宜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确 is not in the advantage， 有些时候人家可以占你便宜，但是你不可以占别人家便宜，你就叫为义受逼迫。但是弟兄姐妹，天国是你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了解上面，你就说那好啊，我明白了，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自战自清的苦主，我将来要形成我未来无比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会受苦？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不说不讲什么受苦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讲 prosperity gospel，那个叫什么神成功神学，他说哦，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进天堂啊，信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上帝会祝福你啊，祝福满满，物质上满满。所以很多的教会就跑去相信那个东西。但我们的教会，我们虽然对圣灵开放，我们也讲 prosperity， 是的，耶稣基督他会 prosper， 他会荣，他会怎么复兴我们，他会怎么，他会让我们物质生活，在美国其实物质生活都很好，但是他主要的丰盛是在我们的属灵上面。他丰盛的属灵的上面的意思就是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可以常常预备灯油，你绝对有能力可以这样做的。要 prepare yourself，当一个常常在预备的，不会说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你做使女的、伴娘的，你就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照亮耶稣基督跟新娘的相会，好，你要把它照明。你就做对了一件事情，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一天耶稣要来。我们再看没有预备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个愚拙的童女，你没有预备，我刚刚讲了，就是 you don't care， 你觉得无所谓啊，我无所谓啊，你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神学说你一定得救啊，或者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做都无所谓啊，你会发现到聪明的愚拙的都打盹啊，我在那边啊。有人说这个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2000年当中，很多人预备，有预备的没有预备都死掉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可以活两千年的、啊。意思这些人就是说，你看聪明人还是预备，然后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只有一百年嘛。但是当他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些在坟墓里面的宝宝醒来了啊，哎，我的油还在。哎，他们那些油还不在啊，然后他就糟糕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失职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男的仆人、恶的仆人被腰斩，女的仆人被拒绝在门外。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神的国度跟恶仆人、跟愚拙的童女没份。那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严厉？ 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们只能诚实的讲说，这是耶稣这样吩咐的，他没有随便乱讲了。你说耶稣乱讲，耶稣不会乱讲。我们神学可能会错误，耶稣讲的话不会错误。我们再看耶稣类似审判的话，在我没有预备的第三点，你看他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宰官，我告诉你，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难。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啊。但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讲这种话，他不是只有这么一次，起码有两次。如果你算上马太福音，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话，你在这种类似的讲法，他讲了三次。所以你可以讲说，同样的概念，当耶稣基督讲三次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哎，你要特别警醒啊！这耶稣基督他不是随便乱讲的，他讲的事情你相信会实现吗？我们今天撇开那些神学的那些的论述，我们今天不是要辩论，我们今天就是说耶稣的话，你有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预备，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警醒。我们要做好我们仆人使女的责任，这就是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两点应用：第一，让我们进入预备的模式，积极服侍上帝，做个殷勤的仆人侍女。我们不要辩论什么神学思想，我们忠于神的道，我们忠于耶稣的话，做好自己的本分，这就是耶稣讲的。而且你做不是说做一次做两次，你要常常预备，要常常预备。就像那个聪明的，我常常点燃，我常常加添油，让那个火炬燃烧。你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要你跟我做的是一个常态性，是继续不断的在预备。我是说心态上面你要预备了，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尽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是会去买一个保险，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现在有房子，我会买保险的。你是说你这个人没有信心吗？我有信心啊，那我还是要买保险啊。我有我的其他的 obligation， 我需要有这样子的保险，我的房地产，我还买地震险。有人说你地震险花钱二十年保了地震险都没用，我说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投资啊，我买啊。预备 prepare， 预备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都预备，不管你的神学思想怎么样，预备。了解我的意思吗？ Yes。 第二点，我们的本分 就是努力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常常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按时候分粮给肢体。意思就是说，你用你的恩赐，你用你愿意给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人家的。我说这个给人家不是物质上，不一定啦，你也许可以，你愿意给，给出你的时间，给出你的关怀，给出你的任何一个善意的，给出你传福音的，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要贪图个人享受啊。聪明的预备油，就是以耶稣的再来是第一优先的服事。我常常预备自己，常常认罪悔改的意思，其实有一个讲说穿了，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今天没认罪，明天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见耶稣了，我在两三个小时之内，我还有很多罪还没认，不知道耶稣会不会找我算账。那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常常预备这个油啊？有人说这个油是圣灵 ，no， 其实就是让你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就是这个样子。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提醒自己，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世界上要做光照亮别人的。你要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要让他们看见一个耶稣基督徒，他是帮助人的，他是按时分粮的，他是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这个就是你的本分，这个就是你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做的，不是叫你做一个什么很伟大的事情，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哪怕你是在教会当中是厨房服侍，你每一次厨房服侍，就会很多人在祷告当中感谢你，谢谢今天为我预备饭食的同工们，他们辛苦，求主你纪念。特别我们谢谢某些人要载人家来，感谢主每个礼拜载人家来，谢谢耶稣，他按时的帮助我。谢谢主，我们当中有些人他是做关怀的，他是做什么？他是为人家分担忧虑的，他是劝化的，会帮助人在心灵当中可以成长的，有需要安慰的，你就会想到他，他你需要他，他说我在这里，我陪你。我们都可以分粮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多小的事情，也不管是多大的事情，这个就是你我要做的本分。否则的话，我们当然我们害怕敬畏耶稣基督，他当然有权柄，他可以说我不认识你。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你要让耶稣认识你。你怎么让耶稣认识你？你常常跟他祷告，祷告耶稣，你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耶稣啊，你来帮助我，我生命当中还有一些黑暗的地方，你帮助我成为光明。耶稣，我家人还没有人信耶稣，我心里面为他们着急，我真的很着急，我不愿意他们看见，我不愿意看见他们走向那黑暗的里面。主啊，我的能力微小，但我依靠你。你其实也在按时分粮，你在为他们预备，你在为他们祷告，上帝就突然之间会为你成就。就像我跟大家讲过，我的父母，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根本不听的。所以我的祷告是，主啊，你差遣跟他同年龄的跟他传福音，结果真的十年之后他们信耶稣。 You can do it too， 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们让上帝一个真实的带领跟保护，成为一个你自己生命当中的实际，因为你常常的预备有，你是聪明的， 耶稣基督来要成为你 number one 第一优先的服事。所以你要常常的祷告。最近啊，我们在谈论那个祷告，祷告，我最近读的关于祷告的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祷告最重要，他说仇敌撒旦最喜欢我们大家只读圣经不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哦，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你也你有你的意见，两个人你会吵来吵去，你忘记了要彼此相爱，我们变成彼此相争。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仇敌就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因为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破除仇敌在我们当中的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有祷告会把神荣耀带下来，我们敬拜的时候会带下荣耀的同在。在上帝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祷告，上帝打他，因为他打我，仇敌就害怕。你读圣经读了老半天，仇敌才不理你。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我在这里讲，不是说读圣经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当你在读圣经神的道的时候，你要把它变成化作圣灵的宝剑。当你的神的话成为一个圣灵的宝剑的时候，仇敌害怕了。这就是差别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武功秘籍练得很好，就是我们的圣经。当你真的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挥舞你圣灵的宝剑，仇敌的黑暗、仇敌的网罗、仇敌的捆绑，你要奉耶稣名就可以砍断，就可以挣破，就可以突破。那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而且我们最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全天。他说祷告着重的不是多长的时间，有人说彻夜祷告 24/7 24小时7天每天祷告，他说不是，其实都不是。他说祷告最重要的，听好了，祷告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祷告最重要的是强度 intensity。 他说保罗竭力的为众教会祷告，他在腓立比书讲说有一个同工叫做以巴弗提，他就是以巴弗提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是尽心竭力啊，他几乎要死的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他说那个 intensity 那种强度，只要强到那种地步，几乎要把你的生命倒出来，那个叫做祷告。只有那样子的祷告，仇敌才会害怕。好，弟兄姐妹，我最近我真的就是在祷告工作上面，我自己在悔改。我们要祷告要有力量，不要软绵绵软趴趴的，以为长时间祷告就很不错了。当然长时间祷告有长时间祷告的另外一方面，但是强度、迫切性、尽心竭力的祷告，那个才会带出力量来，那个仇敌都会害怕。弟兄姐妹，再过两个礼拜，两个主日，第三个主日我就回到我们当中。我下午走，11月3号回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谢谢耶稣，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预备有。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虽然我们待会我们会离开去短宣，但是主，我的灵也在这个地方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生命当中都有长足的进步。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也宣告我11月3号会回来，11月4号再度跟大家在这个地方领饼领杯， 谢谢主，祝福我们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